好，弟兄姐妹平安。后面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听不到。这样可以吗？可以啊。好，我们再低着头有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把这段时间赐给我们，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我们奉你爱子的名聚集，求主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主使我们的耳朵能听，我们的心思能够思想你的话语，主，我们愿你的话使得教会得着益处，也使你的心得着满足。我们为这段时间我们来仰望你，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感谢主这段时间牧师给我们用以弗所书第一章3到14节不断的在提醒我们，叫神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那么今天我还是接续同样一个题目，但是呢我想从诗篇第二篇来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题目。几个月前我交通过诗篇第一篇，其实第一篇跟第二篇呢，它要讲的东西是一样的，因为它讲到最终义人的道路跟恶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要灭亡，义人在主面前依靠神要有福，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么一篇呢，是从正面的方向来讲神的旨意，讲到依靠他的人必得福。那么第二篇呢，它是从反面的方面来讲，讲到他作恶的人呢，他的结局已经神已经定了。那么这两样的方式诉说神主宰的权柄世人的结局呢，在诗篇当中不断的穿插出现。那所以诗篇呢，很多地方都给我们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因为今天假如说我们每天在过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因着一些不顺心的事情，或是我们个人遭遇灾祸的事情，或是这个世界的变动，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神永远的旨意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借着祷告或是借着读经呢，叫我们从这个每天我们进入这个我们太进入这个每天的这个得或失之间出来，从天上的眼光呢再来温习神的旨意。我想这个是我们不论是读以弗所书第一章3到14节，或是诗篇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因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有所得，有所失，有失败的时候，有得胜的时候。但是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它不会改变。我们就要借着诗篇第二篇来告诉我们。那么在我们讲诗篇第二篇之前呢，有一件事情，我们稍微来注意一下。这个事情我之前也稍微提过，就是说在这个罪恶掌权，好像世界的王仍然掌管这个世界的时候呢，神用一些事情呢来提醒我们，或是留下一些线索告诉我们，其实神仍然掌权。那么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线索呢，神好像不断的告诉我们说他仍然在掌权。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用过这个 GPS 有一些 GPS 它的功能比较好，就是这个叫什么卫星导航。如果你走那个没有这个路的这种旷野的话呢，有的 GPS 会照着你的走过的路径呢标下标点。那么你将回头的时候呢，你跟着那个标点就可以找到路。那我觉得神留下的线索呢，他就有这个目的，就是他告诉我们仍然在掌权。那他有一个方式留下他的线索，就是用数字来提醒我们。那这个数字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所以我不能讲太多。但是我请你注意一下啊，诗篇的第二篇有几节？12节。那以弗所书第一章3到14节有几节？12节。大家不要想我在玩数字游戏哦，但是12这个数字在圣经当中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字，因为这个数字呢代表神的统治，代表神所谓 governance 的 structure， 就是说他 统管这个世界的时候呢，他是用12这个数数字来代表的，就是12代表一个完美统治的结构。所以你在圣经当中呢，他有以色列有12个儿子然后一开始的时候，这上古的时代呢有12个族长。如果你去算，在旧约当中受膏的君王有提名的，因为每个君王都要受膏，但是有提名的君王呢有12个。到了新约呢，这个12这个数字呢仍然在出现他这个比如说我们讲到12使徒，对不对？这个是很明显的。那么到了圣耶路撒冷新天新地的时候呢，到了耶路撒冷到了启示录的21章，他那里要叫我们量量那个圣城，圣城那里用了两个数字你看你的圣经在以弗在启示录的21章，他那里有讲到21章的13节那里开始呢，他就讲到圣城的描述，它有三个门，有四个边，所以总共是有12个根基，有12个城，每个城上面呢有12使徒的名字，每个城上面有珍珠，总共是12个珍珠。然后呢他说你要那个天使对约翰说，你要拿金苇子当尺要量，这一量呢16节，他说城是四方的那城总共有4000里，这个4000里是我们华人把它翻成4000里，它的原文呢是12000沙迪亚，沙迪亚是一个古代这个测量的尺度。再来呢，城墙的高度呢是144轴，是12×12。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不得不注意，就是说，当神在圣经当中他讲的话跟数字连结在一起的，通常呢，那里就是讲到神的统治，那里就讲到神的权柄。所以这个，我想这两节圣经呢，这两处圣经呢，不是一个偶然的连结，这是为什么我要用诗篇第二篇来呼应王牧师给我们讲的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3到14节，因为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3到14节呢，那里跟我们讲到很清楚，神永远的旨意呢，是借着他荣耀的恩典临到我们，借着他所爱的爱子来掌权的。到了时候到了，他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的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归于一。所以在新约的时候呢，你看到这个圣经中最长的一句话，就是以弗所书的1章3到14节呢，那这句话断成12个部分。在诗篇呢第二篇，这里讲到外邦争闹，神对他们有一个回应，然后受膏者掌权。这一段圣经呢也是12节，也告诉我们神在这里掌权，神在这里不会失败不像我们今天有些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世上的光景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神在哪里这样，不论是信或不信的人常常会有这样的疑问。所以你看见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呢，他神掌权呢借着他的爱子，在旧约诗篇第二篇呢，神掌权借着他的受膏者，然后在以弗所书那里告诉我们说，凡信又持守那盼望的呢，他是有福的。在诗篇第二篇这里呢，他是说凡跟他的受膏者作对呢，他们下场的结局是悲惨的，但是那投靠他的人是有福的。所以基本上呢，这两段圣经是遥遥的相对，都是告诉我们同一件事情就说神他的旨意终究必要实现在地上，他要借着他的受膏者来执政掌权，天上地下一切万物到最后旨意成全的时候呢，都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这两段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那这个事情呢，今天我们当然晓得还没有发现还没有成就，那么我们是知道借着圣经的预言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借着这个盼望持定这个元首基督，这是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的。那么有一天这个相信并且持守盼望的人呢，就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因为神他的旨意成就的时候呢，他这一切都要显明然后他要奖赏那个得胜者，这得胜者是持守他的盼望忠心照着神的旨意行事的人。 那如果你再看这个诗篇呢，第二篇它的结构呢是可以分成四段，那每一段是三节，这个三乘四刚好又是十二。啊，我要跟弟兄姐妹强调说，你这个不是在玩数字游戏，因为三是神的数字，四呢是地的数字，所以三神跟地借着耶稣基督连结起来的时候，那么你就看见他的统治就完全了。这个等一下最后我们结尾的时候呢，还要再来提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来交通诗篇第二篇的时候呢，我们要三节三节一起来讲。所以我们第一先来看一节到三节。这里呢他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你来看这里呢，这三节它的场景是在地上，就是在地上的君王呢，世上的君王，这里原文是地上的意思，他君王臣宰就是在世上掌权的人一起起来商议什么呢？他们要达到一个目的啊，我要们要挣脱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他们当然指的是神跟他的受膏者，这在后面就看得很清楚。在这里呢，他们有一个聚集，有个商议啊，这个商议叫 council， 就是说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啊，照着他们的或者我们说照着他们的商量的结果那个旨意呢，这个目的是要抵挡啊耶和华的统治。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这些世上的君王呢跟臣宰，他们在商量一件的事情呢，他是要拯救这个将要世界过去的世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代要过去，说这个世界要过去，将来呢新的要进来，是一个新的世界。照着希伯来书的话语是将来的世界，照着启示录的话语呢是新天新地。所以神的命定呢是这个世界要过去，新的要进来。但是世界上的君王呢跟臣宰呢，他们所在做的一些是要挽留住这个旧的世界。因为这个旧的世界呢是这个撒旦借着世上的君王跟臣宰来统治的。所以他们要保住这个他们现今的权柄呢，必须要拯救挽留这个世界。那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从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或是过去的例子看得很清楚。过去有人说是罗斯福总统说了这句话，他说政治的事情呢没有意外的，意外发生的。他如果发生的呢都是事先计划好的。他原文是这样说，他说 In politics, nothing happened by accident. If it happens, it's planned.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看到一件事情呢都是计划好的，政治没有什么意外，不论是谁兴起来当选的总统或是做王呢，或是今天谁做了什么事情出了什么政策呢，都不是意外的，那都是计划好的。这个事情是呼应了第二节告诉我们，他世上的君王跟臣宰呢一同商议。所以弟兄姐妹，我可以很明白的告诉你，我相信今天我们所看到所谓的欧债的危机、经济的危机，还有其他一切的危机，那都不是意外，那都是计划好的。那有人说你这是阴谋论者，不是的。因为你看世界上的君王，虽然他们有彼此相争，但是有一个目的是共同的，就是他们要保留他们的权利，他们要保留他们的统治的权利、统治的权柄。这个是一种很奇妙的事情。所以为了这个统治利益呢，不同的人可以结合在一起，不同的国家可以合作，为了要达到一个目的。他们的目的好像似乎是对抗另外一个更强的势力，但是在神的眼光来说呢，这是要挣脱耶和华的捆绑，挣脱他们的绳索。所以神的旨意呢，在爱他的人来说呢是一种祝福，在抵挡他人来说呢是一种捆绑，是一种咒诅，是一个绳索。所以这就是不相信的人呢，他们要聚集来商议，商议商议商议呢，这个同性恋就合法了。商议商议商议呢很多事情就违背神的旨意呢就要实行在地上。商议商议呢就出现了战争。商议商议呢就出现了这些奇奇怪怪，你觉得说好像是让你很惊讶没有预备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 没有一件事情出现是出于意外的。这个是这个所谓的政治的内行的人告诉我们的。那我相信这个是非常合乎圣经的教导。因为你看世界上的战争哈，它也有撒旦的意识在里面。比如说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有一个很古老的战争，在创世纪，它是四王跟五王的战争。你看那个战争的表面呢，它是利益的冲突啊，四王五王不服四王的统治，所以他们起来反抗。但是这后面有一件事情，撒旦想要得到的结局是什么？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那个东西在后面？说这个王呢，打败了仗了以后呢，他把罗德给掳走了，对不对？罗德掳走了以后呢，他们回到哪里去？他们把罗德想要掳回到加勒底去，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谁去救了他？亚伯拉罕。但是如果亚伯拉罕打了败仗呢，他就留在乌尔，那他就变成从神要把他带出来的之地呢，又回到乌尔去了。所以这个表面上是一个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好像跟神的旨意不相干，其实这里面是一个很危机四伏的事件。假设说没有神帮助他，他是人单势孤的去追这个王，要抢救回罗德。他如果打了败仗，他又被留在乌尔，那神的旨意就在那边好像就会受到了，就会失败了，因为他又被掳回了这个加勒底的乌尔去。所以你在那边读这个经的时候，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些东西呢，都是后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抵挡神的最大的这个仇敌呢，他计划好的事件，他借着这些世上的君王呢跟臣宰来借着他们的商议，借着他们的举动呢来执行他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两个意思在相对，一个是撒旦的意思，一个是神的意思。当然我们知道神最终天上地下一切的都要借着耶稣基督回到他的面前，但是呢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我们在当中，我们是这些事情的受害者，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神的旨意的时候，我们成为了一个抱怨者，那么神的荣耀的旨意呢就没有得着称赞。所以我们要在圣经当中呢找出这些线索，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眼光呢来拉高，要知道神怎么样来执行他的计划。那么所以这就是这个第四节到第六节要告诉我们。还有现在很多不论是科技的进步或是社会的发达，这些东西本来我们可以说它是中性的，因为人改善他的生活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呢如果你误用了这些东西呢，就可能出现了很可怕的结果。你看现在的科技的发达，有的人开始要复制人，要创造人，这些当然都是违背神的旨意。但是我们就是要知道一点，就是说神是不会失败的，神在圣经当中已经明白的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神的反应是如何。在第四节到第六节呢，那里告诉我们，他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那我请弟兄姐妹注意啊，在圣经当中很少提到主笑这件事情。你看见主有愤怒，你看见主有这个他有哀伤，他有懊悔啊，比如说他说人在地上的罪恶太大，他懊悔造人，但是很少提到主笑这件事。耶稣几乎是从来不笑的，圣经没有提过他笑，因为他是忧患之子。但是呢我们现在来试试想想啊，假如说今天是你是神的话，你看见地上的外邦的君王呢一起这个或者我们不要说你假装你是神，我们假装你也是一个统治者啊。那么你听见有打仗的风声，你听见世上其他的君王联合起来要对付你，要破坏你的计划，你的反应会怎么样啊？我们通常会很紧张，对不对？赶快召集我们的幕僚啊，商讨一下该怎么办。这边说神笑了，你知道为什么神笑吗？假如今天我准备很充足呢，我的反应也就是笑。所以这个笑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是有绝对的把握说这个事情不会成就的，所以他就在那里笑。 微笑代表自信，耻笑他们代表他们这些君王跟统治者呢是白费力气。假如说今天我是一个不论我在扮演什么角色，我是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我是扮演一个管理者的角色，如果我没有把事情准备好呢，任何事情意外或是我认为是意外的临到我呢，我就会慌慌张张的召集一堆人，然后说哎呀该怎么办，你看现在又出来这个意外，好不容易才平静了几天，好不容易才平静了几周，好不容易我们才觉得天下太平了，哎呀现在怎么又来这个麻烦事。但是神不是这样，你没看他赶快召集天使长说哎这下伊拉克要打仗了啊，怎么办呢，你们说该怎么办。他是坐在那里笑。这个坐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坐呢代表他很安定，所以你看他说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对不对？然后他诗篇又告诉我们，他说山虽摇动到海心，海虽砰砰，但是我们的王，我们的神坐着掌权。所以这个坐呢是一，而且你人紧张的时候呢，他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怎么样，要站起来。坐的时候呢给人家一种安心的感觉。如果你今天慌慌张张的跑进你经理的办公室，然后你说不得了不得了啊，经理出事了，然后他也站起来，然后他就说怎么了怎么了，然后他脸色吓得发白，我想那种惊慌在办公室当中呢是散播得很快的。如果你进去他的办公室，他笑笑说哎呀这些事情我早就知道了，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你可能一下那个情绪就哦平复下，看起来我们的经理有办法啊，但我们不要太紧张。这个因为你知道天使是服役的灵，所以他们随时呢要把地上的事情呢回报我们的主。那在天上的这个主呢，他看见了听见了这些暴动的消息或是惊慌的消息，他的反应是笑。所以你要想想看啊，是这个笑啊对这些君王跟臣宰呢是致命的打击，但是对我们呢是何等的安慰，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 assurance, 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见世上这种慌乱，然后转头看看坐在宝座上的主，他一脸惊慌，你还有保证吗？但是如果你看见他在那里笑，你就觉得说啊、哦，神有办法，虽然我不知道他要怎么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保证。你知道，有时候话不用多说啊。有的人他心里很慌张，可是他拍拍你的背，啊，没事没事，这个什么事情总是会过去的。那你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这个事情他没把握的，你知道，他只是安慰我。但是那个笑笑的呢？气定神闲坐在那边，你就说哦，这个没问题了，你知道他一定是有办法，他有很多的锦囊妙计。所以这个笑呢很有意思的，就圣经讲这个笑他讲的不多，讲到我们的主笑不多，但是每次在那个惊慌的时候，你就看着那个信息，就说他坐着为王，他坐在那边他很安稳。所以我们这个做管理的啊，我这个管理的是泛指，比如说你这个是做父母的，或是你是所带领的，或是你是管理的，你要学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要学我们的主，他有这个计划，我们待会要讲，就是他有计划，很多事情呢，凡事都在他的掌握当中，所以突然来的惊慌的时候，他告诉他，突然临到你的惊慌，不要害怕，因为他有准备，对不对？那地上的君王，我们看见这个管理者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所谓的 quality, 就是他们有不同的这种管理的，很多人，我看见很多人今天碰到事情的时候真的都是慌慌张张的，然后你一慌张呢问题就出现，就是说你慌张的时候你解决事情都是很短期的这个眼光来面对那个事情，所以你只想把这个事情压下来，你只想把这个事情赶快停止它的扩散，所以那种反应呢是我们讲的叫做这种被动式的反应，那个不是一个神主动掌权的管理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在圣经当中呢，如果我们当中有制作管理的人，或是已经在管理的人，或者说你是父母，你必须要管理孩子。我们常常读圣经呢，要读出一个东西来，就是说，你看神怎么样来治理、来管理这个世界。那这里呢，前面的主角是世上的君王跟臣宰，这里的主角呢是神。他的反应什么？第一，他坐在那里；再来呢，他笑了。因为照着以弗所书跟我们说的呢，就是以弗所书1:3-14，他说神在创世以前呢就拣选了我们，所以今天他的计划呢早就是准备好的了， 他在创世纪以前呢，他就已经知道这些事情，知道人的反应，知道地上的反叛，所以他已经有一套计划。现在所要剩的就是按着那个计划，按部就班的执行。所以他碰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商议要抵挡他，说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的时候呢，他的反应就说：这些我都计划好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计划好，创世以前就定好了，创世以前就知道了。所以他坐在那边，他笑，他觉得很好玩，他觉得你们这些人是白费力气。这就好像我们今天，假如说我们，当然这是我们没有见过。假如说今天你在厨房有一堆蚂蚁，然后呢，你看见那蚂蚁站起来张牙舞爪跟你说让开让开，我们在搬东西，你会不会觉得很好笑？你当然觉得很好笑，你就在那边看他们笑，想说等一下你就要被我踩死了，现在让你多搬一点。这就是神的反应，他就觉得说你们这些人搞得再轰轰烈烈呢，仍然在我的计划当中。所以呢，我们来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地上呢很热闹，他有争闹，他有谋算，但是在天上呢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今天呢，你比如说我们要测量什么东西哦，我们总是到高处去看，对不对？到高处它有个制高点呢，这个世界看得清清，这个世界不是那个，不是 world， 是这个 visibility。它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呢，它就很好观全局。所以你看到有钱人呢，他要把房子盖在山上，为什么？因为他看得远嘛，对不对？那看得远的时候呢，他就想得清楚，他就知道该怎么赚钱。那你那个不怎么行呢，他就每天挤在街上跟人家去争钱。所以这个东西呢，你就要看，就是说这个制高点是很重要。地上乱七八糟呢，在天上看得一目了然。因为这个火，比如说我们住的这个街上，假如是失火了，这个很严重的火，就是整条街都着火了，对不对？那你在这个街上面，或是你住在旁边，你就觉得说哇，这个全世界都着火了。但是你如果在山上一看呢，那就是一个 city 里面的一个 block 着火。你说哦，这个你就看见四面各方的这个救火员已经把这个火给控制住了。但是在那个大楼里面的人就说怎么还不来啊，你知道吗？这火已经烧得快死了，是不是？所以这个两种的世界是很重要，就是说今天你要跟着世上君王承载的这个视野来看地上的事情，还是你要像神一样呢，坐在天上跟他一样观看这个事件的发展。所以呢，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他说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掌权。他的意思就是因为在天上呢，你看得很清楚，那是从属天来的智慧。那这个时候呢，这个神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那这个事情很明显，就是说他有一个代理的人呢在执行他的计划。锡安在圣经当中表示神住的地方，也就是神统治的中心。他说呢，我已经立了一个受膏者啊，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在我的圣山上，就说这件事情呢，由我的受膏者呢要来执行我的计划。那你看这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呢，他也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世界末了来之前呢，你会看见很多的征兆啊，他英文讲说叫 signs， 就是这个兆头啊，有地震，有饥荒，有战争啊，有这些其他的事情。所以战争看起来呢，在世上的君王是他们发动或是来挣脱神管制的手段，但这个东西在神的掌中，在神的眼中呢，是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他也借着在这些好像罪恶掌权的世代里面呢，他也借着一些小小的事情呢，让我们看见神仍然在掌权啊。比如说最近前一阵子，我想讲台也提到，就是说这个我们华人当中这个 Jeremy Lin 他打球突然一下就哇，好像很受欢迎，然后他也做了很好的见证，跟众人讲说他是为神而打球。就是我觉得神呢，他在这个时候呢，他不是用好像一种强力的政权来推翻其他的政权一种方式，他是在每一个各行各业呢，在每一个工厂安排那个愿意照着他旨意来实行他计划的人呢， 为他做那些美好的见证，不管这个见证是维持两周、三周，或是一个月，或是几年，啊，这是他所做的一件事情。这就是他提醒这个，以赛亚、以利亚说，他说：“你以为只有你一个人？因为以利亚跟神祷告，他说：‘这个也许别胆大妄为，把先知都杀了，只剩下我一个。’所以他以为只剩他一个很忠心的在执行神的旨意。但是耶和华提醒他说。”他说：“你看，其实我为我自己留下7000人是不向巴力屈膝的。所以今天你看看你的周围呢，你看见你好像看见不了。说我们都很希望神把一个很属灵的人呢，在政府当中做总统啦，或是做。但是很多时候神并不是照我们的意思在做这些事情，他反而是找一些好像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发生不了全面政治的影响的人，他不断的一次两次一点时间长时间呢，他在提醒我们。”我仍然在掌权，我仍然在掌权，还有7000人呢，不是向巴力屈膝的。好，我们接下来看看啊，这个七到九节，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窑匠的瓦器摔破。所以你看第一段的主角一二三节是世上的君王跟统治者。第二段的主角呢是神他是我们的主耶和华坐在天上。第七八九节第三段呢，这里的主角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受膏者。他这里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句话呢在新约出现两次一次在使徒行传，一次在希伯来书。那么两次出现在新约呢，都是为了要证明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因为这句话讲得很清楚，他说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所以这句话呢是你好像是一个照片了我们说比如说刘志雄弟兄常用这个比喻，他说你到机场去接人，你也不晓得这个人是谁，那么你要有一个照片，对不对？那么这个照片看到人就说：“哦，你就是他。”那这个东西呢就起了一个照片的作用。那今天谁在这个神预言成就的时候呢说了说你是我的儿子，或是被人家用这句话来证明他就是那个人就是。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呢，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他就是那个受膏者，就是神把他已经立在锡安的那个君，然后呢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呢是要由耶稣基督来执行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很肯定的说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使徒行传也很肯定的告诉我们说，除了他，天下地上人间别无其他的名呢可以拯救我们，他是我们唯一的拯救，他是神在差来地上拯救我们出黑暗入光明的救世主。那他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给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那你可以看这段其实也是预言，因为今天呢耶稣还没有将列国归在他的管辖之下。那因为在我们翻一下好了，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他那里有一段，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好，在哥林多前书15章的24节到28节，好，我念一下。他说：“在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既说万物都服了他，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万物既服了他，那是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那么最后这一段呢，其实也就是以弗所书一章的第十节，那里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那这里24节告诉我们说，末期到了的时候呢，执政掌权有能的都毁灭了。怎么毁灭呢？诗篇第二篇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到那个时候呢，耶稣作王，他要把国交给父神，然后呢，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然后我们再来读诗篇110篇，这个是诗篇110篇呢，是第二节，是诗篇在新约里面被引用的最多的。对，第一节，对不起，诗篇110篇的第一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那这边原文他说主对我主说，这个主呢，第一个主指的是耶和华，第二个主指的是受膏者，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那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你把这几节连起来呢，你可以发现这里有一个场景，然后有一个顺序。什么场景呢？耶和华对受膏者说，来来来，坐在我的右边啊，因为耶和华本来是坐的，他不是站起来，我们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那么坐下来呢，代表你坐在这边看我的计划如何执行，享受我的安息，享受我的这个信心，享受我的权柄。所以他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然后呢，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这句话刚才也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一章十五节那里出现。但是呢，你发现就是说这事情的顺序是这样的，耶和华坐在那里，他立了他的君在锡安的圣山上，受膏者传他的旨意，然后呢，他耶和华对他说，来坐在我的右边。坐下来以后，他说你若求我，这就是因为他传的旨意，他是这样讲，他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它，你必将。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我认为呢，主还没有开口讲这个事，因为时候还没到。等到他一开口了呢，这个铁杖就打破他们，管辖他们呢，然后呢，神就把仇敌放在他的脚下做他的脚凳。这个事情发生的顺序我认为是这样子的。那么为什么他还没有开口呢？因为时候还没到。时候什么时候到呢？那么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那时候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等到父跟子示意了，说时候到了，耶稣基督就开口了。开口的时候呢，这个管辖列国、打碎列国这个事情呢，就成就了。然后呢，这个他把列国带到耶和华的面前呢，耶和华就把这些放回他的底下，归他的管制，就是把他仇敌放在他的脚。所以我们的基督就真正的作王掌权了。所以这个你从这几段圣经里面你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秩序，就是神掌权，他立君王，君王与他同坐，等候神最后旨意的成就。时候到了呢，受膏者开口，事情就发生了，然后列国在基督里面归向耶和华，那么耶和华把权柄放回这个受膏者的权下，然后受膏者在宝座上面掌权。这个我们今天不讲到这个启示录，但是你在启示录看也是非常清楚，就是说这是世界发展的进程。这些事情今天你看见好像某个国家兴起啦，某个国家被击败啊，某个过去的强国现在衰落啦，可能新兴的国家要取代这个国家的地位啦，这些东西其实都在神的掌权当中。谁都想做老大，但是有一天呢，神的旨意要成就，真正的老大只有我们的神啊，还有他的受膏者啊。但是这些外邦人呢，不能懂这些懂的人呢，是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那等一下要讲到我们这些懂的人应该怎么办。那么最后呢，请大家再注意一件事情啊。刚才在第二节的时候，第一段的时候，就是一二三节那里，在地上 有一个旨意，就是他们的商议的结果。那在第二段跟第二段呢，天上也有一个旨意，所以这个旨意啊很有意思。它这个第二节，如果你看英文的版本，他说一同商议的时候，就是说他们 take counsel， 就是他们一起商议。但是在以弗所书呢的第一章的十一节啊，那这个要看你们英文的版本。我的英文版本是新美国 New American Standard 新美国标准版，他那里讲到就是说，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基业，他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这是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那个旨意也是 counsel。 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 counsel 这个事情呢？啊，很简单，在地上呢，人有一个意，也有一个意图，就是他有一个旨意。那么在天上呢，神也有一个旨意，所以我们目前的情形呢，天上跟地上是不相合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祷告，他说怎么祷告？大家都会祷告，对不对？他说你要求，是不是向父求主的主导文？他说愿你的怎样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对不对？这里告诉我们，地上有一个旨意，天上有一个旨意，但是今天这个旨意呢还没有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要做一件事情，祷告就是主啊，愿你天上的旨意也能够行在地上，因为地上的旨意是反叛。那最后呢，我们还要来讲一件事情，就是基业啊。你有没有注意到第八节？他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基业这个字呢，在以弗所书也出现，对不对？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他也讲到，他说：“我们在他十一节，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然后呢，第十四节说：“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起码照着诗篇第二篇呢，这个基业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是指着列国来说的。我不敢说这个列国完全就是基业，但是将来的基业呢，起码有一部分是包括这列国，因为这列国呢是赐给我们的主受膏者作为基业来管理。然后圣经又告诉我，我们将来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所以将来在我们的生活，在这个新天新地新生活的那一部分里面，起码有很重要一部分是跟着主管理列国。这就是上次我在讲的时候，就是说讲到神的完全的旨、永远的旨意的时候，就是说管理这件事情是何等的重要。今天我们在这个地上，神把你摆在那个角色，某种程度某种方面你都在做某种的管理，所以学习管理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是我要想提醒弟兄姐妹，就是说在这里讲到的基业呢，跟新约所讲到的基业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这里明讲那个基业指的是列国，所以将来地上的国呢都是归在我主耶稣基督的底下。那么我们这些与耶稣基督作王掌权的人呢，都要管理列国。所以今天不论我们学在地上学习到什么呢，将来要用在管理列国这件事上。所以我们要把这个 picture， 我们要把这个图画呢牢牢的记得清楚。那么再来最后呢，受膏者传了旨意，说这些事情将来要发生。那前面有三段的场景，第一段的主角是世上的君王跟臣宰，第二段是我们的神耶和华，第三段是受膏者。现在这个诗篇的作者呢，他说好了，你现在知道了，你们现在这些听见信息的人呢，有一件事情你要做，你要 make a choice， 你要做个选择，要悔改，要醒悟过来啊！你们要知道，万一到那一天面对他的时候，是被铁杖打破，是被粉碎的，所以赶快悔改，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好像哥罗西书告诉我们，我们应当从这个黑暗的国度呢，被迁到爱子光明的国度。今天你要敬拜的对象呢是子，所以这边十二节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这祸患就临到你们，对不对？所以这边就告诉警告这些听到这些信息的恶人们，你要晓得悔改，因为这个事情是要快快的成就的。那最后呢，我想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就是说这个过去啊，天上跟地上的旨意是分开的，这个是我们知道的。但是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做了一个连结，这其实是神的怜悯。他不是马上派耶稣基督来呢，就是毁灭全地上这些作恶的，然后把这个地上再归他管理。 所以他这段等待的时间呢，圣经告诉我们，他说其实他是宽容，他不是单言，他是为了要我多人能够悔改。那耶稣基督过去，我们知道说过去天跟地是隔开的，但是呢，在创世纪的时候呢，这个雅各他做了一个梦，他说天开了，神还有一个梯子呢，从地上连到天上，神的使者在这个梯子上上去下来。所以耶稣基督呢，今天来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个梯子，他来呢把地跟天做了一个连结，然后借着他呢把地天上的旨意呢要带到地上来。那地上的旨意开始照着天上的意思行呢，是借着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呢，一个两个一群几群，然后慢慢的向这个世人做见证，说今天地上仍然有神掌权的地方，地上仍然有神旨意通行的地方，虽然一时这个罪恶好像得胜。所以在以弗所书我们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讲的同样的事情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呢，应当有一个反应，就是要赞美他的荣耀。所以你看见以弗所书第一章呢，在第六节，他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那里讲的不是荣耀得着称赞，是荣耀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起初呢，我们这些人是有罪的人，但是因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了以后呢，我们为那临到我们的恩典所感谢。所以我们一开始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感谢的呢都是感谢罪得赦免。但是当你在主的道上面长进的时候呢，他这里的注意力呢就从荣耀的恩典呢转到荣耀上面去。所以到了十二节呢，他那里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得着称赞。所以我们的信心呢跟我们的称赞要与时俱进。一开始我们罪得赦免的时候，我们都好高兴啊，赦免我这个罪人太好了。后来呢，你发现神原来安排的计划是更荣耀的，是更高的，是更完全的，是更广泛的。你的赞美呢，从那个恩典称谢那个恩典，就说你自己的罪得赦免，到他的荣耀身上。所以你的注意力呢，随着你信主时间的长进呢，应该从你自己的身上转移到主的身上。所以这里呢，这个称赞你就看见它有一个转移，从称赞恩典呢转到真正称赞神的荣耀。那什么人先做这件事情呢？就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谁的信心大，谁的信心看得远呢，他就首先把这个注意力从自己的身上呢就转到主的荣耀的身上。再来呢，最后还有一个称赞，就是说当一切都成就了，我们也借着圣灵得着我们的基业的时候，神的名被赎的时候呢，他的荣耀要得着全地的称赞。那时候你在称赞就太晚了，因为大家都看见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件事情呢，当然神要得着完全的荣耀，这个是不会变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得主的赏赐喜悦，很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称赞这件事情上面要有一个长进啊，不要老是称赞我撞车了没事情啊，然后我丢了工作找到工作，或是我的罪得到赦免。你的称赞呢要跟着你在基督里面的长进呢，从自己的身上自己得了好处转移到对主的称赞，单单赞美他的荣耀，单单赞美他的大能，单单赞美他的全能。而且这个赞美呢，不是只是单单是叫我们人要这样做，因为诗篇告诉我们，他说全地都当赞美耶和华，凡有气息的都当赞美他。神要我们赞美他，而且我们还要能够带动旁边的一起来赞美他。那这个万物有气息的不仅仅是人呢，都是因为你呢能够来赞美耶和华。那么我相信呢，这一方面是得救的人数要满足，一方面呢我相信也是这个赞美荣耀要累积到一个部分。因为你看启示录他讲得很清楚，他说那些被杀忠心被杀的灵魂呢在祭坛底下呼唤，他说你不给我们伸冤要到几时呢，他说要快快给你们伸冤了。所以如果今天呢得救的人数不够，赞美的不够呢，神还在等到这些事情成就了以后呢，这个受膏者就要再一次出现在舞台上面，那就是我们所说的主的再来。然后他再来的时候呢，就是把神的旨意完全的实行在地上，那个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的时候。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告诉他，他说世界末了的时候，天使要来， 把它稗子呢跟麦子分出来，这个稗子跟麦子呢是才神的家中的。然后呢，在外邦人之中呢，他要把作恶的跟善的分开，然后那些作恶的就拿去烧了，然后稗子呢也拿去烧了，然后呢剩下的就是义人要在他父的国里面发出光来。你去读这个马太福音第13章。所以你把这些片段的东西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呢，神的那个荣耀就很清楚了，他的进程也很清楚。虽然我们不知道时间，但是你照着他这些给我们的线索呢，他的荣耀恩典的计划成就是必然的，而且也是肯定的。所以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提这个神永远的旨意的时候，当我们在提这个神荣耀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些事情记起来。我们这个荣耀不是被神来要求说你要赞美我，不然就怎么样，不是那种出于被动或是出于恐吓，或是我们有什么好处因着这个荣耀得到他，我们赞美他，因为他配得荣耀，而且他也喜悦我们来赞美他，因为他是配得这样的尊崇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心态呢要有一点转变，就是说当我们应该把注意力从我们每天好坏高低或是得胜或是失败这些事情上转移到主的身上，看见那个坐在天上宝座的神，还有他的受膏者是不会失败的，他们在那里坐的等候神的旨意，时间到了以后，这些事情就要快速的发生在我们这个世界上。那将来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来多谈一些关于这预言更清楚，但是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这，我就跟弟兄姐妹交通到这里，我们一点结束的祷告。巴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是坐着为王，你从来不惊慌，主你也没有意外，我们谢谢你叫你的受膏者坐在你的右边等候仇敌坐他的脚凳，我们谢谢你的荣耀的恩典，我们也谢谢你的荣耀。主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做一个天天看见神的旨意正在往前行的人。主我们亏欠你的荣耀的地方你赦免我们，主我们缺乏赞美你的地方我们也求你赦免我们。但主啊，今天开始你真是改变我们的心态，你真是扩展我们的眼界。主你也叫我们看见那属天的荣耀正在等候着我们，我们也要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得着基业。主我们为这段时间你对我们说话，我们也感谢你，你继续恩待这个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